根据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叫做 China Dan 的黑客在网络论坛 Reach Foreign 上面发文，声称从上海公安系统中取得了将近10亿中国公民的个人资料，包括户籍、身份证等敏感信息，并以10个比特币折合约2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事件若查证属实，恐怕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个资外泄事件。北京当局日前才誓言要改善网络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但中共官方至今未对此辟谣或证实。与此同时，相关事件的讨论却在微博上遭到了屏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学者易富贤教授在下载了网络上的样本数据之后，竟然还发现和他的家乡湖南有关的信息。那么，究竟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如何？这整个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专家从样本数据中分析出哪些重要的资讯？中共全面控制公民信息的数字集权将造成多么恐怖的后果？而美国又要如何来加强资讯安全的防护，防止同样的情况发生？还有正在制作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个资外泄的受害者呢？今天焦点对话，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针对这些话题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同时也是《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易富贤教授。易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都您好。
好的，另一位来宾是美国网络安全咨询公司 Krebs Gamble's Group 的中国网络能力分析师雷凯瑞先生，Mr. Dakota Carey，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易富贤教授，您怎么看啊这个事件的数据的真实性？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打通了样本数据中的电话号码，据说您也在这些样本数据中找到了和您这个老家湖南隔壁村相亲的一些资讯，跟我们谈谈实际的状况，还有您的发现好吗？
对，就是数据的真实性是真实的，因为这个数据这个分析这个，即使25万人口的这个数据分布非常的全面，包括我发现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县，就是说中国人口低于1万里的县一共6个县，其中发现5个县。然后这个人口低于在1万到3万人的县大概有43个县，这里有只有7个县没有发现，就是说大概就是说人口超过1万人的地区，基本上都能够在这个数据里找到。然后在我的家乡这个湖南，这个洪江市也有109位是我们市里的，然后还发现大概有6个是我们家族的。这个辈分，就我们家族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辈分来取名字的，然后都能够在其中能够发现。甚至连这个西藏有一些县，它人口只有几千人，但是才这个数据的也有，就是说这个数据分布非常的广泛。然后全国比较全国大概这个2010年人口这个最多的20个姓氏，比如说姓王的、姓李的、姓江的，这个比例也与2010年人口普查基本上一致，那么就是说，这是抽样比较分散、比较均匀，这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
那么雷凯瑞先生，因为您长期研究这个中国的网络安全问题哦，对吗？这次事件据称是涉及了10亿中国公民的个人资料，您对这个数字有没有感到惊讶？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其实就是收听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可能就是当中的受害者之一了。我们要如何从目前已知的状况当中去评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呢？雷凯瑞先生。
所以我看到这个数据库，我当然感到很惊讶。网络安全分析者都知道有在一个数据库有这么多数据特别危险，但是这个是中国政府必须有的数据库，特别是如果他们想要有那个公安部在全国可能分析一些公民的政治态度，他们的离世是什么那样子的事情，那他们必须有这种的数据库，这个是为了支持那个所谓的大众和谐。 在这张方面，我特别对美国的老百姓有意思，因为是在2017年差不多，美国老百姓也有这种的事情发生，那个是 Experian 的数据泄露，所以这种的数据已经被脱写了，但是当时是中国政府，所以我们可能跟中国人有这种的亲密的关系，可能理解他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当时我们发现，有一些黑帮特别喜欢用这种的数据，为了做一些金融的反伪金融的规则，或者打开新的信用卡贷款那些东西。所以对现在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危险。
其实我想请教易富贤教授的是，当然您的专业是中国人口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啊，为什么您在推特上会发文说指这样的事件啊？这个意义相当于说发现那个山星堆的遗址。另外，您又是怎么看？目前好像相关的讨论在微博上遭到了屏蔽呢？易教授。
对，因为这些数据，因为中国的人口数据公布的人口数据一直是不真实的。我从这个2000年以来一直质疑中国的官方的人口数据，然后官方认为中国的人口数据有14.1亿人口，中国人口在这个2004年或者2011年出现了出生高峰，人口危机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严重，但是我发现中国官方的数据是不可靠的。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的官方的很多数据都是秘而不泄，包括户籍数据，它一直没有公布，然后我就很难从这个数据进行比较。然后即使数据的话，公布的这25万的数据的话呢，那么就是证实了我的推测，就是说中国的出生数在1990年以来确实是一直不断下降。并没有出现官方所公布的在2004年或者2011年出现的出生高峰，那么就是说，这个数据就弥补了我以前的研究的一些数据上的缺陷，能够验证了我的这个结果。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个对这次社会数据表示很反感，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说相当于盗墓一样的，盗墓的这个盗墓虽然是非法的，但是通过这个数据社会事件。可以反映出中国真实的人口结构，所面临的真实的人口危机。那么，对于中国的各项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的决策，以前都是建立错误数据基础上的。那么，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对华政策，也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然后，这次这个数据的这个发掘，有利于纠正中国的各项政策，也有利于纠正各国的对华政策。
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事件的讨论在网络上现在被屏蔽掉呢？中国官方在害怕什么？
这一方面，这个数据本身涉密本身就很敏感，因为这个涉及了这么多的人的机密，这个在本身官方实施一定控制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对于中国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丑闻，这么丑闻包括了如此严密的这个管控信息管控，竟然发生了这么严重涉密事件，那么对于中国官方也不呃就脸面也不好看，尤其对这个对民众的会造成很大的恐吓，以
恐
恐慌
慌，
心态，对。
那么雷凯瑞先生，如果像刚才易富贤教授所说这样，中国官方很担心这么大规模的外泄，其实是一个丑闻。那么我们就要研究这么大规模的个资外泄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了呢？那您是专家，为我们分析一下，究竟是真的像是说是被黑客所窃取的，还是像一些网络安全专家所研判的那样，可能是上海公安数据库存在的一个长期的漏洞所导致的呢？雷凯瑞先生。
这个是一个难题。我现在认为，全球网络安全分析者想要知道这种的回答，我问一些专家，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看到那个 Binance 的 tweet 说那个 Elasticsearch 的漏洞，但是有一些人说，如果你还有这种的账号和密码，你还必须入侵那个公安部的内网，那个也。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所以不知道如果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做错了，或者是一个人入侵他们的内网也投那个数据，但是我就知道很多网络安全分析者想要知道这种的回答。
还有一些媒体报道说，黑客自称是通过了攻击阿里巴巴的阿里云来取得这些数据的。那么，资讯网络安全专家也称，这个其实阿里巴巴呀、腾讯啊、华为这些都是黑客这个最有可能入侵的目标。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现在不知道，但是当然，我们可能猜一猜，上海的公安部用这种的比较大的科技公司的那个云，那个阿里云或者腾讯或者华为，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政府部门，所以当然黑客可能用很多方面为了取得那个数据，在一方面，他们可能用软件漏洞为了取得这种的数据，但是如果我们相信 Binance Twitter 上的东西，那他们也可能用那个账号和密码为了取得那个数据。现在不知道，我就认为中国政府可能现在猜一猜，发现什么事情发生了。
可能中国政府内部他们也在研究是怎么样外泄这么多的资料出去哦。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易富贤教授的事，请您跟我们谈谈，您从这个目前至少您下载了已经在公开黑客的这个所谓的样本数据当中分析出哪些您觉得重要的、有价值的资讯？中国的人口危机是不是比我们原先您在书中所讲的，还有我们想象中的更严重呢？易教授。
对，因为中国官方的公布的出生数说，我们说中国的生育率在2005年到2019年平均生育率还有1.7，这是不符合常理的。然后我推测这是个严重错误的。中国官方认为中国2000年生育率还有1.8，2010年还有1.6，然后现在生育率还1.3。那么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官方的认为，在2011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出生高峰。但是根据我以前的比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后这次就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个出生数才90年一直下降，中国的这个出生数下降的幅度，甚至比我的估算还要低。那么我估就是根本没有出现他们所说的出生高峰。那么我估算中国人口在12.8亿，中国这个生育率啊，将近在目前大概在0.9左右，在这个但是根据这个数据的话，那么就是说人口危机可能中国真实人口可能连12.8亿都不到，就根本不是官方所公布的14.1亿人口。那么就也说导致人口结构，也是远远比官方公布要差。比如说，目前这个公布的，根据目前公布的数据的话，那么中位年龄，它的中位年龄就比官方的要老很多岁，并且根据这个推算的话，到2050年，中国中位年龄会达到60岁。那么中国这个老龄化的速度是远远的超过预期，然后经济活力的下降的速度也会比以前经济学家所想象的更加快。更加严重。
好的，接下来我想就这些数据的这个性质来请雷凯瑞先生来跟我们分析，因为是从这个警方的系统流出来的资讯，所以尤其是很多敏感的资讯，包括了这些个人的医疗记录、生物信息等等。那么这么多将近10亿中国公民的这些敏感信息，如果被有心人士所掌握的话，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不法的勾当，或是这个金融犯罪，是不是也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有可能造成哪些严重的影响呢？雷凯瑞先生。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商业价值来说，我可能猜一猜，一些广告公司可能用这张的数据跟他们以前有的数据，把它们融合，为了更理解那个中国的客人，他们那个敏感的数据也送，给他们一些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广告。那这张的广告当然，在美国是非常流行，也是在中国也有这么多数据。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如果中国公司想要这样做，如果他们对用这种的数据太危险，如果我是在中国，也知道这种的数据存在了。 那我还不用，因为当然，中国政府想要控制那个数据去哪儿，也他们很可能做分析，知道谁买，也谁用的，所以这个是太危险。但是对，黑帮或者别的组织来说，他们可能用那个数据为了做违反金融的规则，或者做那样的做那样的坏事。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等5年差不多，我们可能知道这个数据漏洞的或者这个数据泄露的后果是什么。
那我不晓得就这个部分，易普贤教授，您有没有要补充的？因为我在您的这个推测上还看到您的这个判断和推测，您说目前看到这个黑客所喊出这个价钱10个比特币折合20万美金，你觉得这个金额还算少了，所以说您推估它可能只是这个零售，还不是整大批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批发，您怎么去看？如果有心人士掌握之后会做哪些事情？还有这些数据它的商业价值又是在哪里呢？易普
就
贤教授。
他这个赫克，他要价的很低，他是大概是20万美元，20万美元。如果他只是想为了骗钱的话，那么他应该向中国政府要一大笔钱，然后那数据是不公布。但是他要20万美元的话，那么意味着他想让数据公布，他想是人数，他并不想从中。我估计他本人的商业，他本人并不是为了要钱。如果要钱的话，向中国要政府要一大笔钱，他可能更加合算。他愿意花20万美元卖给很多很多人，那么卖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他的钱就很少。所以我估计他主要是为了让数据公布。所以到底什么目标？这个黑客本人的目标是什么？我是很难判断。
对，其实他可以就是让这个中国政府买回去啊，这个很快的。不晓得雷凯仁先生，您认为说有没有可能让中国政府花一大笔钱跟这个拿到数据的这些这个个别的黑客买回去这些个人的资讯呢？是有可能这么做的吗？
我现在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很可能就是他们发现这个数据库在网络上也这种的不知道原因的地方，就让我们更理解，如果这个 Elasticsearch 的漏洞真的是原来子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们入侵公安部的数据库，那他们为什么就想要把那个数据卖掉了？我也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因为有11个人的信息，这个对我来
对，
说，对我理解那个是比较高的，但是那个10比特币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这种的差距就让我判决这个是一个crime of opportunity，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就网络上找到这个数据库。
好的，接下来呢，我也想跟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两位来宾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特别整理了，过去几年来中国比较重大的几个外资各资外泄的这个事件啊，包括了2016年，大家应该真的有印象，就是几十位的中共官员，还有从马云到王健林等商界大亨的个人信息是在推特上被披露了。那么当时在中国呢，是最大的敏感信息外泄事件之一了。那到了2020年，有黑客宣称盗取了5.38个亿用户的账号信息，不过当时包括密码在内的一些敏感的信息是没有外泄的。还有今年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应该是2022年5月份，根据一个国际人权组织的消息，从新疆数以万计的外泄资料显示，多数是穆斯林的大批维吾尔人遭到酷刑。那么这个外泄的数据为新疆迫害人权的指控啊，提供了一些最新的证据。我想继续请教雷凯瑞先生的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整理的资料就可以发现，类似的事件在中国是层出不穷，但是不同的是，每一次规模好像是越来越大哦。那么中国当局曾经在去年通过所谓的个人信息法，那么最近中国政府也再次的强调要改善网络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您是怎么评估中国当局现在所谓的数据安全保护的一些措施呢？足够吗，雷凯瑞先生？
对，据我了解，这个就令人啼笑皆非。那个是中国政府通过这种的议案，就是人为保护民众的数据，也为了更保护他们的私隐的信息。但是 这个中国政府有这么多数据泄露是有点尴尬。这个是因为当然，中国老百姓有这种的非常珍视的态度，想要保护自己的信息，就看他们的短信太多，那个广告太多，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真必须通过这种的法案，但是。通过了之后，发现中国政府可能让这种的数据库泄露了，有点痛苦，所以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但是我就这样说，中国政府想要掩蔽这个事情发生了，也他们很可能控制这种的新闻，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的矛盾太尴尬。
好的，易富贤教授，我想很快再回到刚才我提到这个我们整理的图卡的最后一项新疆公安档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从警方的系统流出来的一些资料。那当时这个新疆集中营的控制系统露出来的这些照片呢，是可以通过这些几千张的照片去看到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这个脸孔和表情的，旁边还有拿着警棍的警察。所以说，可以说是对于这些国际社会还有人权组织来讲，也是一个珍贵的外泄资料了。那么，从您目前看到这个黑客公开的25万的这个样本数据当中，您刚刚提到西藏的有几千笔资料，不晓得说如果是加密的也公开的话，这些有关于新疆或是西藏甚至香港的资料，会不会也对国际社会来讲也是珍贵的资料呢？请教您。
其实数据它有三份数据，然后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的保密数据，我感兴趣是人口数据。所以三份数据的话，
是。
我是下载其中的一份人口数据。人口数据的话，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数据的话，只有身份证啊，只有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些信息，
性别、
身份证、
年
地
龄、
址，性别、年龄，这
年龄。
个已婚、非婚啊，有没有，还有这个。是最敏感的是身份证资料。从这些数据的话，倒并不是特别那个，并且这个发现，在维吾尔族跟西藏的比例，比他的总人口比例还低。就是抽样中间的这个维吾尔族、西藏的比例还比较低的，所以没有你所期待的那些很敏感的信息，至少是我没有发现。
好的，或许这个不晓得后面还有没有这个专家能够看到这些加密的档案去研究，因为跟也是警方有关的，我只是这样推测而已，请教。那么我想回来继续请教这个雷凯瑞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我们一看到这个新疆的公安档案，那想到是中国政府其实是运用各种监控科技，还有大量的去搜集这些公民的数据信息，被认为是数字集权啊，这种 digital dictatorship。那么，美国的家庭其实上也被发现了使用很多中国制造的网络智能设备，是不是也会存在同样的这种网络安全的漏洞和风险呢？雷凯瑞先生。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每一次用一样的数据或者一样的不一样不好意思一样的继续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的家庭内，我可能用这种的摄像头或者是中国的软件或者美国的软件，每一次你用这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方式，所以有在最高的观点，如果我们分析这种的问题，用这种的摄像头或者也一样的数据，一样的技术，
技
可能
术。
有技术，可能有这种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每一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说哦，他们用这种的 Elasticsearch 或者他们用这种的来自另外一个公司的东西。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这样说。所以，这个真的是网络安全的最基本上的矛盾是，每一次你必须做一个很好的分析，知道你的网络是怎么样，那个网内是怎么样，你的方式是怎么样。所以，这种的设备是比较难控的。
好的，那么我也想请教易富贤教授，中共这种通过高科技和大数据来掌握公民信息，现在是到了这个空前的程度了。那么这个事件，您认为是否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像中共这样的所谓数字集权，可能对每一个人切身的你和我都造成一个严重、很恐怖的后果呢？易教授。
对，中国目前应该是采用法家式的模式来管控这个个人。这种模式事实上是 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管控的越严厉，个人自由度越低，就越低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就越僵化。就说如果我可以想象，如果当时1980年代，当时就有如此严厉的管控技术的话，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超生根本不可能。不可能超生的话，那么目前因为这个中国当时没有这么严密管控措施，导致中国出生了几亿人口，也就是大大的缓解了目前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如果当时没有当时有这个严密的管控措施的话，那么根本就没有超生的条件。就是说宽松的管控有利于纠正政府的错误，因为你政府你不知道你到底错还是对的。如果依然严厉管控的话，那么社会的纠错的能力是丧失了。所以对于一个社会的话，还是应该采用儒家的方法，实行比较宽的管控，然后让这个百姓能够纠错政府的错误。如果采用目前叫法家式的管控模式的话，一旦政府出现错误的话，那么百姓
就没有
纠错的能力。对，
嗯，好的。最后我想请教雷凯瑞先生，您认为这次这个个资这么多的个资外泄事件，对于美国有什么样一个网络安全的启示？因为我记得之前曾经传出过，美国的前抖音员工曾经说过，这个有多达9亿笔的美国用户的个资是被送到中国去的。当然，现在 TikTok、抖音是向美国国会保证是不会将美国用户的个资和数据交给中国政府，但是美国国会可以接受 TikTok 这样的保证吗？还有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继续的对抖音来实施禁令呢？李凯瑞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这张是 like 我们国家领导人现在讨论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那个自由和保护数据的更平衡的关系。基本上的问题是美国的国会不太优先美国私营的信息。你就看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他们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信息卖掉了，就送给别的公司，他们用那个数据做更密切的广告或者那样的东西。所以基本上的问题是美国国会现在不知道怎么控制一些公司手机美国人的信息，这个也包括抖音。当然他们就可能说，哦，抖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来自中国，也他们有美国人的数据。但是你就看别的公司做什么，他也喜欢买一样的数据。所以如果我们就说，哦，抖音你就不能在美国里面做商业，那这个就对中国政府来说，我们不能控制中国政府接受美国人的数据，因为别的公司还可能买那些数据。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也将来的选择是什么。但是基本上的问题是他们不能一起同意基本上的美国人的私营信息的保护能力是什么，或者他们的做法是什么。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非常简短的进行一个总结。先请易福先教授。
就是说从这次事故来看的话，说中国政府一方面想严密的管控，但是一方面这次导致更大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对于社会管控还是应该实施相对比较宽松的措施，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安全的，个人对国家都是安全的，也有利于政策的纠错。
李凯瑞先生。
我就想要学习再说做这种的网络安全是非常难做，也做好是非常难做，所以这种的泄露很可能是越来越普遍。我们必须考虑怎么保护个人的信息，也个人的私隐。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再次感谢二位。好的，要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